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2015年2月15号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主持人安华。 VOA 卫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第一个小时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包括国际新闻和解密时刻，首先为您播报全球要闻。丹麦警方表示，警察星期天凌晨击毙的一名男子可能是首都哥本哈根星期六发生的两起枪击案的凶手。两位平民在周六的枪击中死亡，五名警察受伤。有关官员表示，没有证据显示其他枪手涉及这些枪击事件。星期六，携带自动武器的一名枪手袭击了在哥本哈根一个咖啡馆举行言论自由讨论会，打死一人，打伤三名警察。丹麦首相托宁·施密特称这起枪击案是恐怖袭击。几个小时之后呢，哥本哈根的主要犹太教堂外也发生了第二起枪击，一人死亡。星期天凌晨，警方宣布击毙一名向警察开枪的男子，并且在调查这名男子是否和前两起枪击案有关联。那么警方声明说，第三起枪击案发生在一个警察早已监控的一处建筑物所在的社区，没有警察在交火中受伤。乌克兰官员表示，自从停火在乌克兰东部开始以来，亲俄罗斯的反叛分子炮击了乌克兰的一些阵地，但是在前线的绝大多数地区交火已经停止。乌克兰安全部门负责人纳里瓦伊琴科表示，俄罗斯哥萨克人看来要对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次迫击炮的袭击负责。他说，调查正在进行之中。早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命令乌克兰军队遵守当地时间星期六午夜开始生效的停火，以期结束该国东部乌克兰军队和亲俄分离分子之间激烈的交战。临近中国农历新年之际，今后3天将是中国春运的最高峰，今年的客流量将高达28亿人次。今年的北京火车站在春运期间预计将发送旅客420万人，和去年呢相比增长5%以上。另外，北京首都机场的客流量也将大幅度增加，预计将高达每天近30万人次。春运规模之大，被认为是世界上每年最大规模的人口大流动。尽管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努力采取修建高铁、增加航班等一系列措施，解决春运期间一票难求的现象，但是仍然无法解决春运给中国交通系统所带来的巨大压力。那么在美国政府宣布放松对古巴进口商品限制的一天之后，两名美国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开始对古巴进行为期4天的贸易访问。来自密苏里州的克莱尔·麦卡斯基尔和明尼苏达州的艾米·布洛布查星期六呢前往古巴探讨和古巴新出现的商机。美国星期五宣布允许古巴小型私人商家向美国出售商品和服务，但是不包括食品和农产品、饮酒、烟草产品以及一些纺织品。麦卡斯基尔参议员表示，他对搞清楚密苏里的农场主能向古巴出售什么产品感兴趣。以上呢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接下来请大家一起收看解密时刻。
官史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中国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引发一场空前的大饥荒，在数千万民众食不果腹、在饥饿中死去的同时，各级官员的状况如何呢？在这场充满欺骗的灾难中，各级官员们是欺骗者还是被骗者呢？那种流传甚广的将这场灾难归咎于3年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的说法，是否站得住脚呢？ 许多中外专家学者都对这些问题进行过调查和研究，包括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生。如果说这场灾难的原因包括人祸的因素，具体表现在哪里呢？杨继生的调查和相关史料都表明，各级官员是人祸的始作俑者。这种风气在中共早期的延安时期就已经形成。
那高度集权的情况下，干部那个粮食分的少的，干部自己和干部家属都多吃多占的，比较普遍的，很相当普遍。
那么我们来说这个干部这个多吃多占这种情况，您了解的情况具体是什么样的？怎么样多吃多占？他们多吃多占了什么东西？
在基层这个食堂成为干部多吃多占的一个基地，粮食、什么饼呢、啊？什么肉啊、鱼啊，什么他们的老百姓都看不上的东西，他们都多吃多占。但是基层的干部他是为了自己和家属吃饱，因为当时有很多顺口溜书呢讲了，就工人吃一两，我不是小队长；工人吃一钱，我不是管理员，管理员也是有条件的。甚至拿着队长拿着这个饼，那也有妇女强奸妇女的很多，我虽然很多例子，强奸妇女。给他块饼，跟他睡觉，这样很多，那么我都不行的嘛。这都是这样，但是基层的干部是不是都是端是为了吃饱，到上层呢就更特殊化了。你比如张仲良，刚才宋元书记张仲良，他到外地去考察，到这开着车小茶考察，不吃什么饭，从兰州饭店每顿开着专车给他送饭。兰州饭店呢，饭当然不是一般的饭呢。是当时兰州饭店是全省最好的一种饭店，像在五星级，像在现在没有啊，像在最好的饭店给他做饭，是李锦前在重庆潘家坪，那是高级一个干部娱乐玩的地方，每天呢吃喝玩乐，每天晚上还要看听堂会儿，什么叫堂会儿呢？就是把演员单独给他唱戏，看电影，他们就想过的就。这高级干部我们知道，就李锦前和张仲良，我都看到档案上有。其他的各省情况都有这个情况，只要有权力，就接的权力接的腐败嘛。他有接的权力，他说一不二，那怎么办呢？要只要有人提他反对，马上就打击报复，甚至把他弄置之死地。
这些是他们个人的行为，还是说有这样的规定，他们可以享受这样的待遇？
个人行为，在这个制度造成的个人行为。制度造成的个人行为，当然极少数好干部也有，这干部就饿死了。好，所以当时没有饿死的干部，当时也就是当时饿死的干部是好干部，这样人有。
当时有没有明文规定，就是说什么样的级别的干部可以享受跟老百姓不同的待遇，更好一点的食品方面的？
一般的就是从延安来以来就小灶、东灶、大灶嘛。高级干部小灶，中级干部中灶，一般吃大灶，这都是共产党的传统嘛。所以延安不是有王石伟写那个“十分三色，人分五等”嘛？就王石伟被给消灭了吧？这个情况共产党是历来有的。
王石伟，中共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他于1942年延安整风时期，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杂文《野百合花》。批评延安干部等级制度森严，是十分五等，一分三色，允许高级干部配备小灶和炊事员、警卫员和勤务员，中央委员吃小灶，中等干部吃中灶，战士吃大锅饭等。王石伟还对中共高层领导每个周末都举行舞会提出了批评。王石伟后来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被划为托派分子，并被监禁，于1947年被共产党处决。上个世纪50年代期间，中国的官员分为30级，即使在大饥荒最困难的时期，正科长以上的17级干部每个月可获额外配给黄豆2斤、白糖1斤。副厅局以上的13级高干每个月额外配给猪肉2斤、鸡蛋2斤、白糖1斤。副省军部级以上的8级高干每个月额外 配给猪肉四斤，其他紧缺食品也比下一个级别加倍。
就是说在最困难的时期，其实高级干部或者是一定层次的干部还是有
特殊
的照顾。
你不是在湖南济公山会议，在湖北省交界叫武山关那个有山，都很多很多小别墅。当时在济公山会议，当时没有公路，那干部都是农民用那个用担架一个抬上去的，那就叫花杆，四川叫花杆，就抬上，把我说面有饥色的农民抬着肥胖的干部上了济公山，他们上午开会，中午睡午觉，下午吃西瓜，开会的鸡鸭鱼肉都有，都是当时参加会议的那个李瑞英，我说起李瑞英，我有照片，他参加会，他就看不过气，他就，农民下面我死，济公山会议在那享受开了一个月的会，
这个会议是谁召开的？
河南省委召开的，河南省委召开的，召开的是为了欧盖子，中央谁欧死人呢？他就说没有欧死人，这么一个欧盖子会，他们就掩盖那个欧死人的一个罪恶的一个会。
这个会议是哪一年召开的？
是1960年底，是1961年最困难的时候。
就是最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信阳事件已经揭露出来了吗？
揭露出来，就得就是是我是30万人呢，还是我是70万人呢，还是我是100万人呢？争论这个数字。
就是说这个会议上面也决定了信阳事件，说报告多少死了多少人。
对。
就在信阳大饥荒十分严重的1960年7月，中共河南省委在济公山召开信阳地委扩大会议，贯彻省委确定的五盖子精神。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张树藩在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的会议文章中说，这次会议目的是统一认识，缩小问题的严重性，继续肯定大好形势。张树藩的秘书于德宏说，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之普虽然没有出席会议，但五盖子基本上是吴本人的精神，就是避重就轻。原信阳地委书记陆宪文因此在总结性发言中只做了一些轻描淡写的检讨，根本没有涉及问题的实质。于德宏说，
开始省委主要是以吴子普为首的，因为这问题也涉及到他不愿意把这个问题解开，他根本都不谈我饿死人的事。陆宪文的那个检讨报告还不准向下传达，不准说饿死人，只能说服从病，只能说个瘟疫。陆宪文的那个材料我弄到一份，在干部当中散布了一下，结果还遭到了批判，那就是无盖子嘛。
当时基层就是这个基层的干部应该是知道粮食不够，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还一个劲儿的放高产卫星呢？
放卫星也是一股风气，
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后果吗？你放了卫星，你说了高产，
当时不知道，
那么征购粮食的比例是，
当时没想到，他们没想到是说假话是要纳税的。中国人
他们没想到，
中国人不是吹牛要纳税吗？我认识一个朋友，杨春就发了一个，就是在湖北省麻城县江桂公社，发了是毛产36000，第二名，这个老先生还在，36000，他当时他是公社书记，他是抵制了一下。就打成游击救人分子6000，就劳改了几年，后来都是1962年叫甄别平反的，给他平反了，也没有还留个尾巴，也没有复职。
那么就是说，当年他被他想抵制，他不想放这个卫星，
对，
上面把他给打成了右倾机会，
专业救助营，
上面就是省委了，
省委，
也就是省委压他去发这个放卫星。
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于德宏说，凡是敢于揭露问题说实话的地区干部，当年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扣上否定三面红旗等大帽子。张树藩挨批斗时，他的妻子 时任信阳地委委员兼妇联主任李瑞英奉命率工作组前往鸡公山公社总结亩产万斤水稻的经验。李瑞英在调查中发现这是个假典型，并以工作组的名义要求信阳地委给鸡公山公社调拨21万斤粮食，也因此厄运难逃。余德宏说，
李瑞英和张汝范两口子都是很直爽的人，就说实话了嘛，就是这里丰收是假的，饿死人是真的，这不是这实话吗？本来问题很大，你们隐瞒起来不说，那心里当然都不得劲了。李瑞英也受到批判了嘛，也是右倾极右主义分子嘛。
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反满产反私分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上面认为呢是下面有些人虚报产量，就是把这个产量压低了，不是反倒不是这个夸大了，是压低了。他们有一些产量呢是瞒着自己私分了。这个情况呢，您说呢？就是说有一些人呢在这个过程中呢进行残酷的这个斗争，有一些人因此呢也被迫害致死。这个情况您能不能可以讲一个具体的这个例子？
这个情况比较普遍，估计全国都有类似的情况。就既然这样反满产私分，到基层来看就是很残酷的。就是开各种会，就是生产队长会、会计会，就报你这个满多少产多少，如果不报的话就挨打，吊起来打，甚至打死的人有的是。就是通卫好像开同时开好几个会，这个当时这个负责乡委书记说，就是要群众这个打起来，不要泼冷水。就打得很惨，打死不少人。这是在这个记载，我书上很多这样的记载，类似的记载。在信阳，我去了访问一个农民，姓余，在我书上讲了一个信阳农民，他当时是会计，在公社开会，说要反满产私分，说队长报了有多少万斤粮食放哪儿了。放哪了？后来马上，中午问粮食在哪儿，会计只好回答说：“我们正在找。”后来又问地方在哪儿，我们正在路上，人在路上，在哪儿？到晚上说没有，这就过去了。当然，那个队长还打得很厉害呀、啊，这就是叫糊弄上级。这各地都有这个情况。当然，反满产私分的刑法是很多种，几十种刑法。
嗯，
当然最通俗的一个刑法叫做四川叫洗毛芋。我南方那个芋头是带皮儿的，怎么洗就放在一个水桶里面，拿着棍子使劲踹踹踹踹，把那个皮儿都踹没了，成白的，这叫洗毛芋。这他就是一个人，譬如要批斗一个人，中间围一圈人，推来推去，推来推去，当然不是一个人，推了三四个人吧，像毛芋推来推去，有的人就晕倒了，死了也有，心脏病死了也有。
嗯，
这四川叫洗毛芋，甘肃叫炒豆子。
嗯，
炒黄豆，就炒来炒去，炒来炒去。这个山东叫推创。
嗯嗯，
就是在不同的省份，但是没有交流，同样的刑法都有。
嗯，
这个炒豆子洗毛芋还是比较好一点的，后埋呀、啊，点天灯呐、啊，所以点天灯呢，把头上放东西就烧着，就把人都烧死了，这也有。
嗯，
后埋了，这妇女呢，就是更是。这个通阴道啊，这个情况都有，非常的残酷。
嗯，当时基层做这些事情，基层应该知道粮食的实际情况，他们不知道吗？他们真的认为是满产了、私分了？
基层应该是知道。
那他们为什么要用这种残酷的手段对待基层自己的人？
中国的这个政治运动以来，中国人那个这个恶劣的人性呢、啊，就表现出来了。他表现政治上表现自己，表现自己积极，就是打人不打人是右倾，打人是进步，不打人的人呢受到了排挤，打人的人受到提拔，这个情况各地都有。
那我们下面谈这个题目呢，就是。中共中央这个决策的问题，到底是谁骗了谁？ 现在我们说，就是说刚才我们也讲过，毛泽东受了骗，直到局部的情况，可能全局的情况他不一定能认为。当时我们先从这个具体的这个说起吧，就是李井泉，李井泉是四川省委的最高首长，四川省的最高省长，
西南局西南或者当西南局第一书记，
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造假了吗？
以前呢，具体造了个小假，造一个事件还看不出来，整个是造假的，整个是造假。
他整个是造假，他怎么造的呢？
你比如说，四川放卫星，他上北京开会去了，四川温州放了一个卫星，放了卫星放多少万斤，很大的。这个当时报纸报了，报纸报了，地委书记说是假的，不让报。
嗯，
一星期前一回来之后，把地委书记猛批一通。
嗯，
而且人民日报都登了。
这个就是说，李井泉是不是说李井泉知道那些东西是假的？
这是他自己的心理状态啊，应该他是一个，如果是稍微懂点的农业知识的人呢，那一万斤你按地上多说算得出来。如果一万斤，你要是起码得放地上平摆着，不要草的话，那就一直后悔，不可能，谁都看得出来。嗯，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认为，上有所好是造假风行的根源。
比如说李井泉，那么这个现在四川人都很清楚，那么他是当时是造假的，他是要求底下一定要报这个假数字的。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了官僚制度本身的这种弊病，就是他们上面考察下面的干部都是用数字。那么谁的数字报得高，谁的数字让上面领导中央喜欢，谁就会得到上面这个肯定，就会得到表扬。没有哪个省委书记愿意自己的数字比别人低。所以为什么从最开始就说粮食产量从千斤，哎，你报一千斤，我报一千二百斤，另一个地方报一千五百斤，然后最后涨着涨，慢慢慢慢，大家互相攀比，拼命的往上报，最后报到一万多斤，就是这个道理，都是给上面看，谁都不能够落在后面。
就是说，您调查过程中有没有任何的史料能够证明李井泉是明知道是假的，但是他故意要把这个假的东西报上去，有这样的情况吗？
方伟新是吧？刚才讲方伟新明知是假，他也报了。就是这个毛泽东给陈诚队里张封信，不是可能留级干部一封信吧？他不发，扣着不发。
为什么他不发呢？那留级干部？
他那是消极的时候，
他认为毛泽东的信是消极的。
只有毛泽东唱低调，别人都得唱高调。毛泽东唱低调是英明，
嗯，
别人唱高调唱一低调是右倾，就那个清明线嘛。毛泽东说不要了，反正毛泽东是迷之嘛。毛泽东说不要那么迷了，
嗯，
别人就不相信，
嗯，
哎，嗯，小孩那个家那个把很多刀子弄在一起，说毛泽东十万斤，小孩上面坐着，说照相，毛泽东哇哇掉下来，别坐上面掉下来，掉下来摔得更疼了。他说一语双关嘛，
嗯。
哎，说不，你要是不要说假话，这都说过了，不相信的。
毛泽东给这个所谓的六级干部的会议的六级干部的这个信，主要内容是什么？
一个纸，一个包产，不是各个地方包产，包产不要太高，迷之要限度，不要太迷，等等这些事儿吧。吃这个什么，吃粮食什么的，干系搭配的。
嗯，他就是说李井泉认为毛泽东这个东西是给大家泄气了，
泄气的，嗯，泄泼冷水，泄气的，
嗯，对的，大跃进不利。
对，因为比如59年的两个文件，这猪要可以放在家里养，李井泉就他就不放，两个文件都不落实，不落实。后来六十会以后，你看我们没猪放家里，粮食说粮食要落实到家，李井泉不落实的，你还落实到公食堂。李井泉说我们搞对头了，他搞对头了。
那他后来这个出现了这个饥荒，因为四川人死了1000万，
嗯，
出现了饥荒，李井泉知道吗？
知不知道就很难说了。反正都我连四川分社老记者，我们去采访的几个老，现在80岁老记者，他就看着弟弟饿死人的，
嗯，
他怎么不知道？应该知道啊，因为这他瞒着嘛。
李井泉瞒着，
他瞒着，向中央瞒着嘛。
那也就是说，他实际上知道这些数字。
那知道，因为这1000万这个数儿可能不知道，
嗯，
说大量的饿死人，他可能知道。
他瞒着这个数字，
大量饿死人，因为人吃人呢，吃观音头啊，观音头知道吗？那这个图就，我看书上写了，那都是他们从外调的资料写的，
嗯，
一个山上一个土，一边挖着一帮嘴里吃就胀死，观音土吧，泥巴吃泥都不死人嘛，
嗯，
很多啊，
嗯，
人吃人虽然有啊，
嗯。
譬如毛泽东，他采取的措施，譬如59年发了几个文件，自留地可以多种啊，养猪养鸡可以家庭养啊，而且59年4月份还写了一封信给6级干部，从省委一直到村的队长那些干部，就是说，不要这指标不要太高，迷之也不要太迷，就是比较退回去吧。
这是谁的指示？
毛泽东。
毛泽东。
毛泽东他怕国际贪污他的，指示，他一直到生产队。当时我59年，我们中学生，我们还在一个村的劳动啊，那干部念信说把学生来听听，我们还听的那个信呢，那信觉得还比较实确实，比较实确实，但是临前不传达。压着不传的，
为什么呢？这是这个最高领导已经下了指示，他怎么敢于不传达这个指示？
李敬乾他是最从根本上了解毛泽东的思想，他说毛泽东这句话并不代表他的实质思想，他实质思想还是要共产主义，还是要快，还是要食堂。所以我说李敬乾在押宝，所以押宝罗生会议，我说他的押宝押对了，说大受掌护。罗仁会他到了政治上收获期了，最后他就提了政治局委员。
四川饿死1000万人之后，李井泉并没有被追究责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宋永义教授说，
这里面就是说一个皇帝和体制的关系，毛泽东绝对不是一个好皇帝，对不对？但是本来说一个坏皇帝，如果他有监督的话，也可以使得他变得好一点，至少是。但正是因为这个体制使得他下面那些人啊不敢说真话，或者有的人有意说假话，把他引导向更大的错误。李井泉就是这样的人。
也就是说，他这个捂盖子隐瞒这个饥荒的真相，反倒得到了奖赏。
得奖赏，所以他从根本上理解了毛泽东的思想。
也就是说，他当年违抗毛泽东的命令，反倒还
对
了。
他说这就对头了，这就对头了。是的话，他说我当时粮食没放在家，放在食堂，当时什么的事情跟孙居没放家养，这就对头了，对头了。
那另外一个省委书记吴质朴，他造假了吗？
吴质朴放卫星是最早是湖南放卫星放出来的，
他是明知道没有实，
他没制止，没批评，没制止。你不是新阳粮食产量，原来是应该多少斤，报了70万斤多少万，我数字不记得吧。这地委书记这个说的，但是专员是比较实在的，说30万斤。后来吴志甫让批那个专员嘛，还有开会批评他说友情嘛。后来这个出问题以后，什么那李先念他们去看湖南嘛，吴志说专员就受苦啊。陶铸说你别说了，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吴志甫说，吴志甫假装说这个我当年怎么样的我不知道，专员马上说真不知道，是你让批的吗？他不吭气儿，脸上马上红了。李先念说：“不要说，不要说了，就回去你了。”
1959年，信阳地区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50%，只有20多亿斤，但却虚报为72亿斤。结果，政府征购粮比上一年增加18%，达到总产量的50%。许多征购粮和余粮是各级官员和民兵打逼搜出来的，先后有10000多人被逮捕，死在监狱和拘留所里的达700人。这样，农民全年的口粮就只剩下100多斤，仅够吃3-4个月的，饥荒随之而来。1960年11月，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到信阳进行调查。5个月之后，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100多万了。”
在河南省开了省委扩大会，开了都他们包括公安部的习子荣啊、李先念、陶铸啊、王任重都讲了话，都是还是关于毛主席民主革命的补课，当时要杀一万人，所以这些人都变质的杀一万人，后来没杀那么多，后来就是。这毛主席要批，要最后要杀了个马龙山嘛？也关上去。毛主席说：“我一次没杀香港书记了，就不要杀了。”这一个人没杀，但是这人都出力了，都到基层都很惨的这些人。
您刚才说这个刮大跃进期间啊，刮了这个五风。这五风呢是从上面直接刮起的，刘少奇直接刮起的，
上下结合，
上下结合，
嗯、上有号者，下必甚焉，上是没说一，马上扩大到以前的那么扩大的。
您能不能具体谈一下这个边的这个共产风是怎么回事？
共产风有共产主义是咱们共产党的理想啊，考虑一个人对共产党是不是忠诚，就看他理信念是不是坚定的。靠这个干部能不能提拔，也看到了信念是不是坚定的。这每一个人，每一个从小学到大学都是这个观念嘛，我们都上台都知道这个观念的嘛。所以共产主义什么时候来，是共产主义快来了。哎，我们要提前来。要来怎么来，首先呢有几个点，比如河北浠水县，河北浠水叫张什么忠嘛，香港书记吹牛搞个就是不搞工资，搞什么的供给制。几包包吃包穿包十几包嘛，啊，十几包的包了后才出现，包了两个月没钱就包不成的。
包了两个月，
啊，包了那拿着钱包不起来，包十包，说吃饭不要钱，等等嘛都包吧，然后这个民军事化，男女分居，发枪，搞的这个。表面上到处砸彩门，共产主义什么贴新村什么的，小村拆小村并大村呢，表面上发墙发得很漂亮，把农民的所有的财产都集中，把生产队的财产都集中公社叫全面所有制，这么胡来啊，这个将湖北省那个大洋县的鲁峰说的、那个。说那个学校没有笔记本，学生没有书，共产党给我书店去拿吧。等书店的笔记本这个纸巾都全部拿光了，什么没布穿去拿吧，一商店都抢光了，都这样的情况很多。这样，所以那个清那个浠水那个五峰到什么程度？毛主席去了，周恩来去了，全国所有的人都去了，在大使馆的所有的外国人都去了，都深赞五峰，都深赞他们的好。没有说坏的，只有个别的，只有那个邓子恢，偷偷的说了计划，是这不行，都邓子恢偷偷说的，看见的是表象，当时最好的时候，展现的最光辉的一面。这过了几个月以后，老百姓不听那个张什么忠的话，香港书记的话，抓人呢，打人呢，抓人打人的事暴露之后，毛泽东就不相信，就不要宣传浠水了，就宣传范县。山东范县，毛泽东范县是一首美妙的诗，什么要什么时候变成什么花园满地啊，什么粮食什么吃不完，什么什么的讲了很多好话。毛泽东范县是一首诗，这个十年十不用，五年实现不了，十年实现也可以吧？范县变成范县了，或者全国各地的大伙，西北湖北当阳比较厉害，王任重的搞当阳县最厉害了。
的确有迹象显示，毛泽东当时真的相信中国粮食太多了。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在河北省浠水县视察，县委书记告诉他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平均亩产会达到2000斤，全县人均粮食年产量会达到3500多斤。实际上，当时浠水县的粮食亩产只有200多斤。不明真相的毛泽东还颇为得意地问：“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毛泽东建议说：“一天吃5顿也行嘛。” 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1958年9月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粮食产量明年如果又翻一番，粮食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还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他提议说，粮食还是要找出路，粮食主要是吃，此外也要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做燃料等等。不仅如此，由于中共领导层当时认为粮食要吃不完了，竟然做出了更荒唐的决策，就是减少了粮食播种面积。1958年11月23日，被高产卫星冲昏了头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武昌会议上说，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15000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在另一个场合，毛泽东还说，我看一个人平均3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足够吃了。这年九月，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江苏视察时说，这样再过8年就可以用1/3的地种粮食，1/3种树，1/3休闲。随后中共中央做出第二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定。1959年，中国粮食播种面积比上一年减少了9.1%，其中夏粮播种面积比1958年减少了20%，即减少了1亿1000万亩。以1957年中国粮食亩产量计算，这相当于1959年中国减产339亿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10%。这无疑给后来发生的大饥荒雪上加霜。
是不是您认为毛泽东是受了骗以后呢才说这句话呢？还是说毛泽东说这个话呢使大家呢
毛泽东
愿意搞这个？
毛泽东共产主义生是理想，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提前到来，可以超英赶美，然后下面就积极干的。干的时候毛泽东开始支持，出了问题以后，发现问题以后才制止。
嗯嗯。
在大跃进期间的1959年，毛泽东曾经对自己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有很多的假话是上面一压下面没办法，只好说。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当年粮食产量将比1957年增产60%-90%，达到6000亿到7000亿斤。年底的时候又估计成8500亿斤。直到1959年8月，中共领导层虽然已经知道上一年的粮食产量被高估了，但是仍然不知道粮食的实际产量，还认为实际产量有5000亿斤。按照这种估计，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将达到1300斤，大大超出了人均粮食消耗500斤的水平。于是政府告诉老百姓放开肚皮吃饭。到1958年年底，中国农村建立起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340多万个，敞开口吃。但是实际上中国的粮食产量远没有那么多，后来核实的1958年的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结果农民因吃某粮没过几个月家里的粮食被食堂收走了，食堂粮食吃光了，只有挨饿一条路。
那我们来说两句这个邓子恢。邓子恢当年是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对吧？
后来就撤销了。
所以他当时是了解一些情况。
他当然了解情况，在民间呢，私下朋友之间了解情况，他也没有办法进言的。但是后来1962年，他也跟邓小平、跟毛青年要抱成到户啊，这他提过这句话，所以毛泽东非常反感的。
三年自然灾害，现在是中国，实际上不是现在，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是中国人最普遍的说法。
对，
不管是上层还是基层的老百姓，大家谈到那个时候都是说三年自然灾害，或者叫三年困难时期。三年自然灾害这个说法是从什么时候来的？怎么来的？
三年自然灾害从1960年那时候就开始说了，就是1958、1959年就开始说了，到1961年的八届九中全会就明确的提了三年自然灾害。到70届人大会，林彪特别的强调三年自然灾害，以后就一直强调三年自然灾害了。
那么您认为在那几年当中真的是有自然灾害吗？严重的自然灾害？
为这个事情我五次跑了国家气象局，找了一些专家个别请教，也翻了一些资料，最后的结论是天灾年年有，三年是常年。
这三年是常年，不是严重的自然灾害。
有中国这么大，这么有，就天灾年年有，这三年是常年。怎么是常年？我书上有五条曲线。我得先讲那个气象跟农业的关系，就是那五条曲线，我就说很基础化了。就是那三年，每条曲线的偏离程度都不是最大的，曲线都有条。中线有的偏离线吧，都有偏离，就那三年偏离最小的。而80年代偏离很大，但80年代没有死人，没过死人。更早的也有偏离很大的，没过死人。就五条曲线都跟农业生产、跟粮食产量有密切关系的五条气象曲线，没有一条是偏离最大的，只要三年是偏离比较小的。
也就是说，那三年从这个气象和农业的关系上讲，对农业不会形成重大的自然灾害。
对，是中常年，是常年都有在，每年都有自然灾害，那就是常年，平常年景。
更不用说，就是说那三年的自然的这个灾害的情况，会造成那么几千万人的死亡。
不是的，不是的。
根据统计，大饥荒年代的自然灾害，在1959年是2亿亩农田受灾。粮食减产200到300亿斤。1960年，成灾农田3.7亿亩，粮食减产300到400亿斤。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只占粮食减产总数的1/3左右。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
我们让学生去做过各个省的这种统计，就是历年的这个自然灾害的情况。现在有10几个省的资料统计出来，可以很清楚，就是1958年、1959年、1960年不是一个严重的天灾的这个情况。历史上的灾害的情况其实并不是说这几年就特别重，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天灾的说法应该说不太准确。”
官方的这个说法当中呢，把这个那几年的这个困难的情况啊，一部分的这个原因归咎于苏联的逼债，当时叫苏修，叫苏修逼债，这是怎么回事？
苏修他叫苏修，两个，一个是签的货，一个苏维合同，一个苏联逼债。我先说苏维合同，苏维合同是1960年7月份撕毁了科技合同。跟农业无关。1960年7月份大饥荒已经造就了1年半，所以1960年7月份签的合同跟大饥荒的产生肯定没有原因。而所有合同都是科技合同、原子弹这些东西，武器啊，而且当时这个洛阳陀螺机场跟那有关系，正好是1959年建成的，也就是说，苏联撕毁的是科技合同、武器合同，跟农业合同没关系，而且是1960年7月。灾荒已经发生了1年半，所以苏联所有合同是这一点不成立的。
所以就是说，一个是所谓那些合同跟农业没关系，第二时
间
上面也没有关系。
对，已经发生1年半了。这关于苏联逼债， 苏联是我们是三千年苏联的债，这也不合理的嘛。朝鲜战争，他让我们打仗，说我们欠我们掏钱也不合适，很糟糕的。我们很生气，但比债也不是苏联没有比债，苏联的意思是说，是还债，而且有期限的。毛泽东是争口气要提前还债，
这个期限。是原来定好的，还是说特意这几年逼的？
原来定好的，
原来就定好的。
定好65年是66年还清的，是。
那就是说，本来这个所谓的“逼”字应该是不存在，
逼字没有不存在。
根据史料记载，苏联当时不仅没有逼债，而且还向困境中的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根据中国总理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借了20万吨粮食。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1961年2月27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中国还对此表示，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论战1956到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中说，苏联并没有提出还债问题，是毛泽东自己决定提前还债。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清苏联欠账。周恩来说，中国尚欠苏联80亿卢布，要10年才能还清。毛泽东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带，争取5年内把债务还清。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与此同时，大批的中国人正在死于饥饿。
毛泽东要争口气，我们不返修吗？我们提前还债，
等于说是毛泽东被逼债了。
他是不是被逼？他争气。
嗯，
我们争着民族的气，还债，所以还债的。
那就是说，的的确确，当年是加速了还债。
加速了还债，
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
他加
在农民饿死的情况下，
加速还债，但是还债的数字跟我们同时外援的数字要少还不到一半。除了吃口食品以外，还执政者还这个慷慨的支援兄弟友好国家和兄弟党。在大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国家成立了专门的机构从事援外，数额也这一年激增。援助常常是一些生活水平比中国高的一些国家，像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这些国家。
在大饥荒年代，中国一直没有停止对外援助。根据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国从1958年到1962年。一共对外援助23亿6200万元，主要对象是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和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据中国新闻网2008年12月31号的报道说，在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中国除了向非洲的几内亚运送10000吨大米以外，还有15000吨小麦运往阿尔巴尼亚。
当时除了援外以外，还出口大量的食品。我看这库存嘛，大量食品粮食出口来年也是很多。这一年出口还出，农民看都看不见的鸡蛋呐、什么很多高级食品都出口了。中国死人最多的时候还大量出口食品。跟57年相比，59年粮食产量减少了2500万吨，而59年的粮食出口却增加了415.75万吨。59年粮食出口、
粮食减产，但是出口
增加那么多，比57年粮食出口增加了209万吨，多了一倍以上。
嗯，
这一年粮食出口创历史最高纪录，达到415.75万吨。
嗯，
这是贸易量，如果这是那个原粮更多些。
以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全国库存粮食来看计算的话，也就是说出口的粮食如果拿出一半来当时给全国各地分，
也
不
会饿死啊，也不至于饿死呢。嗯，就是这个450吨贸易量相当于500万吨软粮，六个农民的口粮软粮都是软粮吧，什么山芋、白干儿，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1959年农村人均消费粮食为161.64公斤，1957年是204.2公斤，按1957年标准算，500万的粮食足够2450万人吃一年。大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还继续出口粮食272万吨，比1959年没有，而1959年没有进口粮食，而且进口的粮食，当时进阿尔巴尼亚也从我们加拿大进口一批粮食，一批船队准备运到中国，后来刘少奇一个电话送到阿尔巴尼亚去了。
当时中共上层知道出现饥荒了吗？
那怎么不成饥荒了？怎么不成饥荒了？
知道，
刘少奇都回老家调查了。
他都调查过了，他还一个电话把这些粮食运走了。到底中国当时对外出口粮食也好，出口粮食的目的是什么？
出粮食换外汇，买机器，买武器。因为我这些出口说是，你看出还出粮食，还出很多东西啊，粮食、花生油、花生仁儿、鲜鸡蛋、活猪、冻猪肉，这个活家禽。冻家禽、冻透肉、水产品、苹果、柑橘、猪肉、罐头，这个水果罐头、蔬菜罐头、啤酒、黑桃、黑桃仁儿、黑木耳、红枣、香菇，还有梨子、蜜蜂等等等等，我们就很多很多。他说老百姓看都看不上的都出口了。
当时如果说是出口粮食是为了换取外汇的话，还是能换回点东西的话，对外援助那些粮食到底什么目的呢？本国人在饿死，他把粮食对外援助去了，为什么？是不是外国人的命更值钱呢？
28年天涯若即，海外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嘛，一直都是毛主席的那会儿是吗？
当时对外援助只有对28年，
28年现在都援助啊，朝鲜当然是也援助啊，还包括一些民族国家，什么伊哈亚汗。啊，那个巴基斯坦，他给你一下子给4亿嘛，那时候，这，软组是国际共产主义啊，要输出革命呢、啊，这是共产党的最高宗旨。
国际共产主义输出革命比本国人的生命更重要吗？
粮食库存增加，还饿死人，还是出口，还是攘外，
欺骗、被骗、鼓励骗，这似乎是中国大饥荒年代的典型环境。可悲可叹的是，数千万人的生命就在这些骗局中无辜无畏地丧失了。希望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至少能够为人们了解当年的真相提供一些帮助，为后人引以为戒提供一些事实依据。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好，这个小时节目的尾声，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 OMG 美语，看看白洁呢要教给大家什么有趣的美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说冷死了。It's cold in here. It's cold in here. It's cold in here. It's cold in here. 这里太冷了。Have a chill. Ooh, have a chill. Ooh, have a chill. Have a chill. Ooh, 全身发冷。Do you think it's cold in here? Ooh, I have the chill, and I can't get rid of it. Oh, I am so cold. 你觉不觉得这里太冷了？我一直全身发冷，而且缓不过来。Oh, 我要冻死了。No, I think it's pretty comfortable in here. 不，我觉得这儿挺舒服的。Ice cold, ice cold, ice cold.Ice cold, 冰凉 really? Feel my hands, they're ice cold. 是吗？摸摸我的手，简直冰凉。Maybe you should make a quick cup of tea. That will definitely warm your hands up. 也许你得沏一杯茶，那样就会让你的手暖和起来的。Feels like an ice cube. Feels like an ice cube. Feels like an ice cube.感觉像冰块。That's a good idea, but what about my nose? It feels like an ice cube. I'm so cold. 好主意，不过我的鼻子怎么办呢？我感觉像是冰块，我要冻死了。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do you do when your hands and your nose are ice cold? Do you make a cup of tea? Okay, bye bye.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说暖和 ，warm up， warm up， warm up， warm up， 暖暖身子。I walked home in the snow for an hour tonight. I couldn't find a cab. I need to make a cup of tea and warm up.我今天晚上在冒雪走了一个小时回家，完全打不到车，我得沏一大杯茶来暖暖身子。Ooh, make me one too. I think we both need to warm up. Ooh, it's freezing. 给我也沏一杯，我觉得咱俩都得暖暖身子，简直太冷了。Nice and cozy. Nice and cozy.Nice and cozy. Nice and cozy. 舒服 A nice cup of tea always makes me feel so nice and cozy. What type of tea would you like me to make? 热茶总能让我感觉舒服。你想喝什么茶？ How about some creamy black tea with a little honey? That sounds yummy. 奶油红茶怎么样？再加点蜂蜜，就听上去很好喝。Comfort food, comfort food, comfort food, comfort food. 吃了就开心的食品 Comfort food really makes me feel nice and cozy too. Would you eat some mac and cheese if I made a quick pot of it? 不为人心的食物也会让我觉得舒服。我可以马上做一些起司通心粉。你要不要吃点？ Yes, that sounds delicious.当然啦，听起来好吃极了。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s your favorite comfort food that makes you feel nice and cozy? Okay, bye bye.
以上就是 VOA 卫视新闻这个小时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节目主持人安华。那么接下来这个小时呢，是美国之音樊东宁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叶博弈共同主持的海峡论坛，别走开，待会儿见。
北京时间2月15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8点整，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我是樊东宁。今晚海峡论坛的内容非常丰富，除了聚焦高雄越狱事件引发的相关讨论之外呢，我们要带您关注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今天正式登记参加台湾2016总统大选的党内初选，以及总统马英九的核心幕僚接连辞职，对两岸关系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冲击？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安华，
好的，谢谢东宁。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这个小时最新的国际消息。首先是带您到欧洲去看看，丹麦警方表示啊，警察星期天凌晨击毙的一名男子，可能是首都哥本哈根星期六发生的两起枪击案的凶手。两名平民在周六的枪击中死亡，五名警察受伤。有关官员表示呢，没有证据显示其他枪手涉及这些枪击事件。星期六，携带自动武器的一名枪手袭击了在哥本哈根一个咖啡馆举行的言论自由讨论会，打死一人，打伤三名警察。丹麦首相托宁·施密特称这起枪击案是恐怖袭击。几个小时之后，哥本哈根的主要犹太教堂外发生第二起枪击，一人死亡。星期天凌晨，警方宣布击毙一名向警察开枪的男子，并在调查这名男子是否和前两起枪击案有关联。警方声明说，第三起枪击案发生在一个警察早已监控的一处建筑物所在的社区，没有警察在交火中受伤。乌克兰官员表示，自从停火在乌克兰东部开始以来，亲俄罗斯的反叛分子炮击了乌克兰的一些阵地，但是在前线的绝大多数地区交火已经停止。乌克兰安全部门负责人纳里瓦伊琴科表示，俄罗斯哥萨克人看来要对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次迫击炮的袭击负责，他说调查正在进行之中。早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命令乌克兰军队遵守当地时间星期六午夜开始生效的停火，以及结束该国东部乌克兰军队和亲俄分离分子之间激烈的交战。临近中国农历新年之际，今后3天将是中国春运的最高峰，今年的客流量将高达28亿人次。今年呢，北京火车站在春运期间预计将发送旅客420万人，比去年呢增长5%以上。另外呢，北京首都机场的客流量也将大幅度增加，预计将高达每天近30万人次。春运规模之大，被认为是世界上每年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尽管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努力采取修建高铁、增加航班等一系列措施，解决春运期间呢是一票难求的现象，但是仍然无法根本解决春运给中国交通系统带来的巨大压力。在美国政府宣布放松对古巴进口商品限制的一天之后，两名美国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开始对古巴进行为期4天的贸易访问。来自密苏里州的克莱尔·麦卡斯基尔和明尼苏达州的艾米·克洛布查星期六前往古巴，探讨和古巴新出现的商机。美国星期五宣布允许古巴小型私人商家向美国出售商品和服务，但是不包括食品和农产品、饮酒、烟草产品以及一些纺织品。麦卡斯基尔参议员表示，他对搞清楚密苏里的农场主能向古巴出售什么产品感兴趣。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球要闻。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高雄越狱事件震撼全台，嫌犯质疑陈水扁保外就医不公，最终未伤人质引弹自尽。张显耀泄密案不起诉，陆委会主委王玉琪辞职，马英九核心幕僚接连跳船，两岸政策孤军奋战。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登记参加民进党总统初选，他说台湾正面临一个新时代的起点。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2月15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快要过年了，不过台湾在农历年前却是重大新闻频传，复兴航空班机坠毁在基隆河的一场灾难事故才刚落幕，在高雄的大寮监狱又上演了6名重刑犯持枪劫持人质的越狱风云。那么今晚海峡论坛的上半场，我们来看一看这起越狱事件的相关讨论，尤其是这6名受刑人似乎对前总统陈水扁获得保外就医可以回家过年心有不满，质疑司法不公，还有对岸的民众又是怎么看台湾的这次企图越狱的事件和黑帮文化呢？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在海峡论坛的下半场呢，我们要注意台湾的一些政情发展对于两岸情势的影响，特别是在这个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泄密案获得不起诉之后，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呢，他说他会负起责任辞职。那么此外呢，国安会的秘书长金普聪也辞职，因为身体的健康的这个因素。那么这些马总统的核心幕僚相继的离开，对于马总统未来一年的两岸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此外，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今天正式宣布将参选2016年的中华民国总统，4年之后卷土重来。那么蔡英文的胜算有多少？对于两岸关系的影响会如何？这都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是台湾内部政情以及两岸交流的专家，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教授到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东宁，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严建发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的特聘教授邓中坚教授。邓中坚教授欢迎您。
东宁好，博弈好，建发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晚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了，下面我们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上个星期在高雄发生了台湾史上第一宗重刑犯挟持人质企图越狱的事件，以竹联帮堂主郑立德为首的6名受刑人持枪挟持典狱长等人最后6名嫌犯在喝了高粱酒之后和典狱长诀别，高喊兄弟一路好走之后，各自互轰同伴的太阳穴引弹自尽，人质是平安脱险。那么高雄越狱风云的情节犹如黑帮电影，除了台湾的媒体大幅报道之外呢，也引发了大陆媒体和网民们的热烈讨论。有学者认为此事暴露台湾的御风不整，让台湾丢脸了，但是也有对岸的媒体撰文称赞台湾的典狱长和黑帮都很够义气，让人联想到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义人物，还倾羡台湾连越狱都搞得特别有文化。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邓中坚老师那么这一次我们先来看6名这个重刑犯，他们的诉求之一是质疑这个前总统陈水扁获得保外就医，他们认为这是司法不公他可以回家过年，为什么其他受刑人就不行？您认为这种心态会不会在台湾的监狱当中算是蛮普遍的？接下来要如何预防可能的一些后续的模仿效应呢？
第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借口了。其实这个陈水扁前总统的这个保外就医是有他一定的法律程序，完成了法律程序，那么才有这样的结果。
是。
那么当然外间可能有一些印象，就是会说，先是有很多政治人物欲请保外就医，然后法务部才开始和这个各项的这法律行动，所以造成了大家这样子的印象。不过这里我们要特别其实也要注意到，就是说，因为这是会有个差别的，这个我们在很多国家都可以看到，就是在 因为一般的人他可能没有这么样大的资源，包括金钱还有这个人力资源，去请适当的律师或专家来帮他做到他想达到他想要达到的目的。那这一点事实上我们可以应该是加强的，否则的话对于一些这个经济情况不好或有什么样其他状况的人，他可能是会感觉到不公平。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说这个事情啊，我们还是要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思索啊，不要去考虑说为什么陈水扁总统可以我不行，而是说我们是不是能改良这个制度，让这个制度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实质上的公平。
嗯，
哎，同时我还讲到就是说这其实是一个劫持事件，因为根本没有越狱成功嘛，他们根本没有出墙门嘛，
企图越狱，
这企图越狱而已了。
嗯，好的，非常感谢邓东军教授的分析啊。那么针对这一起企图越狱的事件呢，台湾总统马英九也指示法务部必须提交出调查报告。我们先来听一听总统马英九的相关说法。
但是对于受刑人用挟持人质的方式来表达诉求，我们无法认同，也要强烈的谴责。那么当然他们用这种自强的方式来结束这一点呢，我们对于他的家属也要致意。发生这种事情显示我们狱政的管理有漏洞，必须要尽快的弥补。我也要求行政院法务部在明天下班之前就完成调查报告，在下礼拜以前提出具体的狱政改革的方案，让社会安心，对人民交代。
好的，听完了马英九的说法，请教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除了也请您评论一下这个六名重刑犯他们认为说这个陈水扁保外就医觉得不公平之外，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之外呢，也谈一谈此事在后续引发各界的一些有关于狱政管理的讨论，未来要如何避免台湾发生类似的事件呢？严教授。
是我想这个问题如果一般的看来尤其这些受刑者他当然会不满，因为刚开始我们把陈水扁当作一般的犯人这样处理，现在在因为政治理由把它特殊化，所以他们感觉不平。如果刚开始就用一个政治处理，不是把他帮一般犯人这样处理，或许社会上的那种感觉不会那么大。不过我也同意刚刚钟金兄所讲的，就是说既然有这样一个议题出来，我觉得社会上要去讨论啊。那刚刚马总统有提到说，用挟持的方式啊，或自强方式都是不是好的方式，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我觉得他也应该要再呼吁，就是说对于狱政，是不是应该大家来重新再讨论一下？譬如说，对于这些弱势的啊，无权无势的，那他们在某些状况下是不是也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这种人权保障，这些都一并去讨论啊。这样因为现在台湾的媒体非常发达，那大家的这种平等要求也都很多，所以一旦有一种属于一种被视为不公处理的时候，那这个事情没完没了。但是其中有一点我觉得很疑惑，就是说一般而言从人性的角度啊，一起要求生容易啊，但要求死啊不是那么容易。为什么就是六个可以同时这样自强而自裁而死啊？我一直怀疑这会不会是还有一个外控力量，否则一般来讲你六个一定会有其中有人不想死，那为什么到后来达成这样共同事？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特殊很奇异的地方。这个除非像一般过去这种集体自裁才多数是有宗教理由哦，或者一种更深入，就像我们历史上所讲的这个刘关张这桃园三结义才会想共同死这样的这种强烈的这种做法。所以我觉得像这个我一直认为可能背后还有一个外控的力量，那我们可能也必须要把这个因素纳入考虑。
这一点也蛮有意思的，感谢这个严建发教授的评析。那么也继续请教在华福的邓中坚老师啊，当然这一次的越狱事件啊，台湾媒体大篇幅报好，当然有另外的问题稍后我们还会讨论，那么也引起了这个对岸中国大陆媒体的一个高度关注，不管是媒体或是这个网民都有非常热烈的讨论哦。其中就有一篇说这些刑犯要尊严要公平，这些诉求非常的高大上啊，认为说台湾的囚犯越狱要不要搞得这么有文化啊。还有另外一篇网络报道的标题是说从劫狱案看台湾的黑帮风范，认为这些黑帮老大都有这种 侠义的这个义气啊，很像是过去在小武侠小说或是旧时代的人物才有这种侠义风骨。那么就有很多网友比较说，好像在大陆的一些越狱事件当中经常是鱼死网破，然后能够杀多少就杀多少。那这一次我们看到他没有滥杀无辜，还跟这个很有礼貌跟谍运长诀别。你怎么看对岸的网友看台湾的越狱事件这些评论呢，邓老师？
第一个就是他们作为很像我们小时候看这个就是不良少年啊，不良帮派，他们作为就这样，可是这没有办法遮掩他们其实是从事这个很严重的贩毒还有其他的这个犯重刑法的这个事情，所以这点不能掩盖。那么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他们事实上跑不出去了，他们已经是瓮中鳖了。当成为瓮中鳖的时候，他就很清楚的要考虑说他下一步要怎么做了。那对他们来讲，有很多都是算是这个弱势的这个族群的，所以他们既然出狱无望，他们在这个绝望的之下，那么他们当做了这样的选择，而绝对不是说什么很正义啦，很有文化底子，我觉得倒不是这样子，最主要是说他们没有越狱成功嘛。
好的，感谢邓老师。不过请教严建发老师啊，这次大陆的网友就看觉得说，怎么台湾连越狱都搞得这么有文化，认为这个连黑帮或者是这个受刑人啊都有说讲礼义廉耻这样的事情，表示这个中华文化在台湾保存的比较好。你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些中国网友的评论，还有比较两岸的一些越狱事件，尤其是最近其实大陆的越狱事件也蛮多的，包括广东跟黑龙江都有，在管理问题上您认为有什么样可以检讨的地方呢？严建发教授。
因为这个狱政这是蛮专业，我们不敢乱谈哈。那更何况大陆状况不是很了解，但我相信可能中间有个差异是在于说，这个问题竟然是可以拿来讨论的。好，那这可能也许在大陆是没办法。然后这里面我们看到，包括不管是董念台也好，白狼也好，这些黑社会到也掺和进来了。当然，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现象。我觉得这个哈，不应该让黑道介入这样一个甚至谈判过程了虽然后来他们并没有完全介入，但是就是说实际上他们是有起这个作用，我认为这不是很好的一个示范啊。但我觉得可能跟大陆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这些受刑者的这个声音至少会让社会来听到。那社会对于受刑人过去所犯的罪行是没有原谅的，可对于他们的欲求确实大家认为说这是可以讨论的，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跟目前大陆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是，严建发老师讲得很是哦，就是像这些重刑犯会被刑造成有这种英雄形象，可能跟媒体的报道也有一定的关系。而且在对岸如果发生这种企图越狱的事件，媒体是绝对不可能像这样子在台湾大篇幅的报道或是连线的啊。那么接下来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湾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我们上半场的话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东宁，那么正如东宁刚刚所说的，如果是在对岸的话发生这么大规模的这个事情，通常我们只能在微博上看到，但是在官方媒体是看不到的。但是这一次可以说是发生这么重大的这个劫狱事件呢，那么在台湾可以说是这个媒体这个连篇累牍的报道，同时电视也是不停的连线呢。但是我们也想到，就是说先前以往台湾在发生这个白小燕案的时候呢，大家在尤其是这个嫌犯陈进兴在这个劫持这个南非武官当人质的时候呢，大家也是非常的关注啊。好像媒体也问，那个时候问了一些不该问的问题。那么这一次在这个劫狱事件当中，媒体也同样问到了这个典狱长啊，好像大家也是批评一些媒体的作为。此外这些也是长期的陈疴，例如说像这个狱政的改革，这一次大家也批评说这个法务部是不是要负责任。当然这个哪一个法务部长只要握到这个炸弹爆炸的话，要他来负责不一定公平了。但是是不是这个狱政其实在台湾长久以来是被忽视的一环，想就这个问题请教两位来宾，先请教在华府的邓中坚教授。
是的，我想这一次啊，其实我觉得看更值得我们去注意的是这个刚刚提到媒体的事情，因为有媒体使用这个无人飞行器啊，甚至连线报道，我觉得这要让我们深思的，因为这涉及到不只是狱政的问题，还涉及到我们很广泛的安全的问题。因为不久之前，比如在美国的白宫就发现这无人机闯入了这个白宫，所以未来对慢慢越来越流行这种无人的飞行器。无人飞机怎么样做一个好好的管理反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影响的层面非常的大。 那么这次在美国发生之后，他们就讲说怎么办呢？连白宫他都没办法了。他们就说，是不是要求这个制造商更改程式，他们不能飞到某些区域，或者说用无线电来这个干扰，或者甚至把它打下来。不管怎么样，这个凸显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么预政方面呢，我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因为军医的这个管理员，他一方面面临到黑道可能对他的这个影响，也肯定要有些有钱人对他的影响。
嗯，
我想这些都发生过。那怎么样在这个当中让这些监狱管理人员能够安居乐业啊？我觉得这倒是值得思考的，就是这个环境上是怎么变动的。那说起来，这是需要一个很大刀阔斧的方式来做，才能达到目的。
嗯哼，好的，谢谢邓中坚教授。也同样的问题请教这个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特别是关于这个预政方面或者是媒体方面，尤其是媒体方面，这个很多人都觉得说，虽然说你是这个连篇累牍的报道，但是呢，像刚刚强调说这个兄弟之情，好像也有把这个其实他们是劫狱的嫌犯啊，把他美化或者英雄化这样子一个做法，是不是也是不太适当的？
是这涉及到媒体自律啊，媒体是有一套伦理。那但可是在一个自由世界有时候很难，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事迹自然而然会让同道的把它视为英雄化来崇拜，这个东西它是个人的选择，但是媒体应该有一个范围，至少有一个界限。但话又说回来，就是说因为现在的我们这个社会媒体太发达了，所以媒体对于这种现实要求很立即，包括说像这一次发生这个暴动，媒体的名嘴马上要求政府马上要有一个立即的事实的这个陈述，但实际上很困难，因为当你这个下笔的时候要负责啊，有时候某一些观察不可能会有偏失，好，那你马上就要政府来配合，蛮困难的。可是社会有这个需求啊，所以政府可能要慢慢配合这个脚步。尤其这次我看很多名嘴在批判，就是说我们法务部马总统要求法务部一天之内要把报告写出来，就写出来就是没有轻重缓急，然后里面没有太多检讨的部分，所以反而会让这些所谓的民嘴批评更多。那这个地方就是说可能一天之内是无法完成的，可是你硬要弄出来，然后大家就推卸责任。所以在那份报告里面有更多民嘴是批评说那根本都在推卸责任，甚至在表扬这些典狱长某某这些人的这种处理事情能力。那反而对于狱政今天会造成这样结果的原因并没有，或制度性原因没有去检讨啊，像这些东西都很难避开现在台湾这种媒体的这种压力，尤其社会媒体又那么发达，所以这一部分可能更多的广泛的社会对话，受刑人、受害者、专家、政府各方面一个更广泛的对话是需要的，因为过去这一块被当作一个是阴暗的角落，没有被关注嘛。但现在一旦凸显，我觉得应该趁这个机会很认真好好的讨论一下，然后制定一个更可行的这种规则或者制度或者法律的修改。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Tony。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请这个台中的姚先生发表您对这次高雄越狱事件的看法。姚先生您好，请说。
大家好。好久没有发表意见了，我是忠实的听众啊。
是，我们知道。
这个、所以啊，这个最重要就是选举前后啊有所差异，选前是太阳花的效应啊，然后柯文哲的效应啊，然后这个选举的时候又是有什么这个欲擒故纵啊，然后喜新厌旧的结果啊，然后就有这个95的这个什么。
姚先生，时间有限，先针对我们这一次这个高雄发生的事情，企图越狱的事件，发表您的看法好吗？
简单的说就是隔墙效应跟那个七小无意的故事，然后这个耍嘴皮跟有脸皮这个效应作用之下，然后大家的这个思想啊就分歧很多啊。
好的，
谢谢，
感谢台中姚先生。我们下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啊，宁夏的高先生，刚刚我们谈了很多这个中国大陆的民众跟媒体看这次高雄越狱事件的看法，不晓得您是怎么样看待这次高雄这六名重刑犯企图越狱的事件呢，高先生？
这次越狱事件，我觉得的确是显示了台湾继承了咱们中华的传统文化，权衡五百世，慷慨赴死， 真豪杰，比起那个陈伟霆啦、刘乔安那些假英雄正流氓那强多了。但是我们的马总统刚才这个讲话我听了，他这个说是挟持人质，他倒显得没有文化。那个字念挟吗？挟持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挟。希望马总统好好学学语文啊，谢谢。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不高宁夏高先生啊，的确是反映了好像一部分啊对岸民众看这个这起事件的一些看法。好的，我们继续来听听看这个台湾高雄南部高雄的这个王先生啊，您就在这个高雄，当然大寮不晓得您住的离大寮近不近啊？这个监狱，您当时有什么样的心情？还有您看这个台湾媒体的连线又是什么样的看法呢？高雄的王先生，
各位听众大家好，
您好，
先在这边向恭喜新年。等我现在好，
祝您新年好。
高雄这个越狱事件哈，我是认为说那六位先生哈，跟那个马英九一样哦，学习那个校尉陈水扁，这是马英九的成功。那我要请教说，那个《美国之音》里面演播室里面那个邓中坚教授哈，你们美国的话，重刑犯是不是一定要假释？啊，是不是要分开分级把他关的话，这样就不会造成这种。震动社会的这个社会新闻，还有我们的白狼到现场好像当指挥官一样，这个是我们的狱政里面应该要检讨一下。好，谢谢各位。
好了，非常感谢这位高雄的王先生的发言。当然，邓中坚老师如果能够回应他有关于这美国方面的经验的话，另外就是他也提到这个白狼，我看到这一次在这个事件当中哦，居然这个前黑帮老大、竹联帮老大白狼最近经常成为这个新闻追逐的焦点，连这次越狱事件都要请他出来帮忙，你怎么看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
其实我们把这个白狼的身份撇开不谈啊。我想任何一个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政府也好，各方面也好，一定会动员一些人士来劝说，让这个事件能够和平的这个没有伤亡的落幕。所以如果我们摆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不要去看它是一个黑道的，我们只是看说今天这个我们需要把这件事情能够做一个和平的解决啊，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有关我们这个监狱重刑犯这个相关的规范，其实我想在美国其实也是相类似的，只是有些这个重刑犯当他们就是给予这个很严密的管制。但我们今天讲这个重刑犯，我觉得定义上可能要稍微留意一点，因为他们这几位都不是那个所谓十大枪击要犯之类的十恶不赦，
只是说刑期好像似乎都非常的长，从
他们是因为累犯，他们就是累犯，不能够假释。否则如果他们不是累犯的话，他们可能透过假释也就出狱了。所以这个所谓的重刑犯究竟是哪一类重刑犯，我觉得都要有区别。如果他们是这个十大枪击犯这一类的杀人无数然后很残酷的杀手型的，我相信这个管制一定是很严格，只是这些人只是刑期比较长而已。
好的，非常感谢邓老师。那么因为我们下半场还有很多的话题，我想先请台北的严建发教授除了回应啊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一些意见之外，能跟我们上半场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严建发教授，
我是认为当然像白狼之类的哈黑道，如果说这些受刑者是他家属，我觉得他可以去做某种程度的澄清，可是如果不是的话，我觉得这很严重。因为当白道必须要黑道来介入的处理，那白道的一点权威都没有。尤其虽然我们是讲民主，可是这个狱政这个东西它必须要有一个很高的权威，警察如果没有权威，那他怎么去处理这种犯罪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结果，在这个状况下，我觉得政府甚至警方甚至可以回过头来去控告这些黑道人士的这个介入，我觉得否则你将来这个整个规矩会乱掉。本来黑白道就是警察就在管黑道的，结果现在反过头来黑道介入，我觉得这是很麻烦。如果这个让它成为一个示范效应，将来我们的警察系统一点权威都没有，那我们的一种安全感也会荡然无存。
好的，非常感谢严建发教授。那么我们今天上半场有关于高雄这个企图越狱事件的话题，我们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了。稍后我们还要带您看的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他在今天完成了民进党2016年总统大选的一个党内初选。那么外界预料他很有可能以同额竞选代表民进党再次出马角逐台湾总统的宝座。那么究竟那个蔡英文他本人就说了，台湾现在正面临一个新时代的起点。那么究竟蔡英文是否有机会成为台湾的第一位女总统？而另一方面，步入深水区的两岸关系在马英九时代即将结束的此刻又面临哪些挑战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好的，时间来到了9:30，台湾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涉嫌泄密一案，检方决定不予起诉，那么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就愤而辞职，加上了台湾国安会秘书长金普聪也在稍早前请辞获准，马英九的核心幕僚可以说是接连跳船，那么孤军奋战的两岸关系呢，是否将面临危机？而在另一方面，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今天完成了党内2016年总统大选初选的提名登记，外界预料蔡英文将同额竞选，再次代表民进党角逐台湾领导人的大位。那么蔡英文还在他的脸书上说，台湾正面临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它不是陈水扁，也不是马英九，还要开创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时代。那么我先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林老师，除了刚才这个我们提到这个蔡英文在脸书上说那些以政党或政治人物开头的时代都应该结束了，还要开创一个以人民的为主的时代你怎么看？还有另外大家都很关心了，您认为这个蔡英文现在已经登记参选，算是只是初选可能谈这些还太早，不过您认为他2016选您的机会有多大？是不是真的会成为台湾第一位女总统还有他可能会选谁来当他的副手呢？严建发林老师。
有关于副手目前真的很难猜出来哈，但确实目前来看来他的机会很大，主要他的机会很大倒不完全是民进党本身的优势，而是我们看到国民党目前确实他的整个声望一直往下跌，那国民党目前好像内部还没完全整合，譬如说新的共主朱立伦，可是旧的马总统他还未有行政资源，所以他内部没有一致，但这个问题在民党是没有的，民党是蛮一致的，很团结，所以可能就这个角度来看，民党的机会是有机会的。至于说蔡主席他说要开展一个全新的以人民为主，我想他所指的可能是从这个三月太阳花运动之后所呈现，不只是太阳花运动这些人，而是社会包括之前的黄仲秋的这些案，还有包括柯文哲上来以后所带动，就是说人民的声音已经超越了这个蓝绿的这个界限，还有人民所使用的这工具，包括社会媒体等等，这些都已经超越我们传统的这个工具，然后对于政治的一些理念，包括我们刚刚上节所讲的，连受刑人他都想要求他自己的人权或自己的福利，这些这算一个新的一个结构性的转变，我想他可能要诉求的是指的是这些，就是说不能用传统过去的这种政党政治来看这问题，当然政党政治还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就是说已经不是这两个已经不是政党政治所完全支配的一个政治线发展。
好了，感谢严建发老师。回到华盛顿现场，邓老师我们当然不能否认说民进党2016可能胜选的机会真的是还蛮大的，那么华盛顿这边怎么看，还有北京又怎么看这个接下来蔡英文可能提出的一些两岸论述呢？
我想基本上以目前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的这种利益错综复杂的状况底下，我相信美国对于两岸之间关系的态度基本上还维持着过去一贯的基调，当然就是说这个两岸之间的问题由两岸来解决，但是呢最后问题的解决也要得到台湾民众的支持，但是另外一些就是我们还记得在陈敏总统时期，那对一些活动美国的态度基本上我想是还持续存在的，就是不可能允许你这个改变国号，比如说不允许你要形成所谓的这个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这样子的一些问题，美国可能会采取比较这个一致跟过去一致的态度。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从中国大陆来讲，我想基本上大家都了解中国大陆一直坚持九二共识再加上我刚刚提到了，就是说以目前这个习近平主政他的强力的个人的这个主张，另外就是说晚清中国大陆他在经济政治各方面的一个发展途径上来看的话，要中国大陆短期内接受说改变所谓九二共识，我想这可能性是微乎其微，那么这也就是真正考验这个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女士了。同时我觉得说对人民很重要，可是人民也需要一个领袖的领导，所以他究竟这个 牛肉在哪里，他要呈现给人民看。我想这个才是治政之道，
而且也不能够再回避了。那么有关于这个民进党他接下来如何提出更有策略的这个两岸互动的方法呢，我们稍后还要讨论。不过除了这个蔡英文他今天宣布登记参选这个重大发展之外呢，台湾上个星期还有另外一个重大的发展，那就是前陆委会的副主委张显耀他涉嫌泄密一案呢，现在检方是不予起诉的。那么陆委会的主委王玉琪呢就愤而请辞了。我们先来听听看王玉琪他在请辞记者会上的一些说法。
我在跟国安会秘书长金秘书长开会的时候，我跟他提到有这样一个事情，金秘书长跟我讲说他会进一步去了解。他去了解之后几天后，金秘书长告诉我，从国安单位的资讯得知，张副主委真的恐怕有问题。因为金秘书长告诉我说，从国安单位的资讯得知，张副主委真的恐怕有问题，所以我就向金秘书长表示，如果张副主委真的有问题的话，那么他必须先调离现职接受调查。
好的，听完了王玉琪的说法，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邓老师。我们刚才听王玉琪这段请辞声明上这个很生气的说法，短短的一段就讲好多，就是恐怕真的有问题，张显耀真的有问题。那事实上我们回顾这整个事件的发展，张显耀一开始的确是他辞职这个风暴引起之后呢，外界甚至传说他可能是控谍，讲得这么严重，最后竟然检方是不予起诉，然后最后导致这个陆委会王玉琪就愤而辞职了。你从这整个事件的发展来看哦，你看台湾的国安单位在处理这个两岸，他是谈判前线的第一位跟对岸谈判的这个人员，居然就发生这样泄密的事件，最后是这样的一个收场啊。你怎么看整个国安单位在处理两岸问题上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重大的瑕疵呢？你的看法？
我想最主要不管是马总统也好，王玉琪啊，都是学法出身的，所以他们对于某些有关法上面他们是相当的坚持的。当然在法上面我想这个是他依法来处理，可是我们要回忆起来，当这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当时这个张显耀选择说我暂时离开职务，这个事情也不会成为一个风暴，而是张显耀就跳出来啊来说这个是他被陷害的，他什么呢就诉苦。所以这个当然也是回过来讲说，当初那为什么要选张显耀担任这个职务啊？所以这个当中可能涉及到就是在人选的应用上面，是应该有更多的思维去思考啊。那么，但是我们如果看，仅仅在美国啊，我们讲这个美国国防部长黑格才卸任前任吧，他原来跟这个奥巴马是很马吉的，可是到后面大家的关系就发生变动，就各有各不同的立场。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如果把很轻松来看的话，也可以说这个事情在中外政坛上面是常见的。常见的，因为彼此间的理念的不同，理念不同就下台嘛。黑格尔也没有骂得很厉害啊，对，虽然他稍稍抱怨了一下啊，所以这个民主上的这个政治里面，你其实是上台下台，你都要有，这都是艺术，你要怎么掌握住。
是的，那个邓老师提到这个黑格尔的这个例子啊，当然就从人事角度来请教台湾的严建发教授。其实我们还记得那时候马总统他任命金普聪担任驻美代表，还有王玉琪担任这个陆委会主委的时候，好像大家认为说都把他的心腹放在这两个重要的位置，简直就是个铁三角来处理这个美中台关系跟两岸关系哦。就我们现在看到，当然这个金普聪已经后来回来当国安会秘书长，现在也请辞获准了，然后现在王玉琪也愤而辞职，你怎么看？马英九失去他这两位重要的一个亲信啊，可以说是有人就说这两岸关系步入深水区了，他的核心幕僚却接连跳船，这对两岸关系会有什么样不利的影响吗？你的看法？
我想这个问题是蛮严重的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因为北检认为说证据不足嘛，那王玉琪跟马总统又学法律的，那显然不是北检有问题，就是他没有问题嘛。但现在我们一般是相信北检，因为他收集各方面资讯，所以显然在判断资讯上，马总统或者王玉琪他们都有问题，或包括金溥聪。第二个用人也有问题，张显耀也是他的团队一员，结果把人事事情处理成这样，那你设想，如果站在北京的角度来看，他看到你这样一个团队要来跟我谈判，他是怎么来看？所以我觉得从这里面暴露出来。他们在处理人事的问题或对资讯的各种判断，实际上是能力是不足的。那这个不足的状况下， 才会导致今天这个状况。所以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就是说从马总统2012年高票当选到现在，所有外在环境没有变，他跟党内的关系，他跟立法院的这些关系，还有内阁也没有什么大的这个制度改变，可是他状况出了问题。所以显然是我觉得是马总统个人能力出了问题，也就是说他跟立法院之间的这沟通能力出了问题，他跟行政团队也出了问题，他跟这个包括社会民间的这个关系，甚至在野党关系也出了问题，所以才让他整个声望一直往下走。所以我认为如果他的亲信不断的跳船，那表示他的这个状况应该会每况愈下。
好的，感谢尹建发教授。当然台湾政局上个星期一连串的发展，包括张显案案不起诉，还有这个王玉琪辞职，还有我们刚刚提到今天最新发展是蔡英文登记参选了，都会牵动着两岸关系。究竟还有哪些问题可以请教两位老兵呢？我们把时间先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我想请教在华府的邓中坚教授，就是我们先来看看国民党的状况。国民党在新任主席朱立伦接任之后呢，大家都很关心就是他要怎么样来处理两岸关系啊。那么其中一个很受瞩目的人士任命呢，就是他任命这个之前的这个海基会的副董事长高孔廉，他担任国民党主席特别顾问以及这个大陆事务部主任呢。那么大家虽然觉得说高孔廉，以高孔廉的资历来讲，他似乎是这个低就虚就了，但是很多人都觉得说其实朱立伦用高孔廉来当这个特别顾问以及大陆事务部主任，其实是为了之后可能会有的朱席会来铺路。那您觉得对于朱立伦重新启用高孔廉来担任他的这个重要的幕僚，两岸幕僚，是不是的确有安排朱席会这样的想法呢？
第一个我想很重要，就是因为高孔廉先生这个学养还有经验相当的丰富，长期他其实在马英九，他跟马英九中同时在这个陆委会服务过啊，所以在这方面他可以扮演一个很好的一个角色。一方面他也跟马英九总统有很长时间的接触了解，所以对未来很重要两岸关系上面来讲，那么朱立伦可以做最充分的掌握，也能够啊很有效的来推动这件事情。所以我想这个第一点就是说高孔廉他的一个角色重要，不只是他知陆知两岸，同时他跟这个马英九之间有很相当长时间的一个交易。那这一点其实就是反映出未来国民党要怎么走法啊。我觉得革命党走法其实很重要一点，怎么样让人民有感。那我觉得最有感的就是在两岸关系方面的一个突破。所谓突破者，也就是今天我们的僵局僵在这里。根据这个天下杂志最在去年里的民调显示，大家都第一个很关心人民关心的是个经济问题。可经济上怎么突破呢？今天我们中华民国在是一个市场经济的这个国家，所以这个是一点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实际上要参与经济整合这一块路。可经济整合这块路其实我们大家也心知肚明，中国大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这个里面。那同时在同一个民调里面也显示说有超过50%以上认为说要开放，而且速度不能够变缓，真正反对开放的只有7.2%。那如果我们再看在同样民调里面显示说只有9%的人相信立法院表现他们满意的，那这从这些来看的话，今天立法院表现不好，谁最该骂？当时执政党马英九。所以今天如果朱立伦主席他要跳脱出这些，真正让大家有感，其实就是要能够把马英九还有王金平，大家不要王金平立法院也是很重要的，能够尽速按照这个太阳花运动结束之后两岸金融条例服贸货贸通过。那么这不管是怎么样，你不可能得到100%的支持，只要超过50%支持，至少让人家觉得有感嘛，你有往那个方向发展，否则今年马上这个 TPP 谈判就要结束，可见的将来可以结束了，那我们就要准备加入了。我们怎么加入法？另外 RCEP 也同样是一样的问题，我们如果在亚太经济组织当中被边缘化之后没办法加入之后，今天不管谁当了总统，对台湾经济都是灾难。所以因此我觉得说我们应该共同大家来思考，其实不只是国民党的问题，而是今天整体台湾未来经济发展要往哪条路上走，这是我们值得深思的。谢谢。
是，好的，谢谢邓中坚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要请教严建发教授。刚刚邓中坚老师提到这个，其实两岸关系目前来讲还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这个今天参选声明中又说了，他说对于两岸关系，他主张维持两岸和平稳定发展，巩固国家主权。但是呢，国民党就批评了，他说蔡英文连哪个国家都说不清楚，连中华民国四个字都不敢说，所以就变成说是不是国家主权又变成是蔡英文的死穴。然后这个四年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2012年的情况，提前到现在就又开始揭出来了。那蔡英文是不是这次有一个比较好的因应之道呢？这些关于两岸跟台湾这个定位主权的这些一连串摆在蔡英文面前的挑战，先请您来分析一下。
因为我不晓得国民党是哪位人做批评哈，说连中华民国都不讲，我认为这是这位仁兄哈，这个功课做得不够。这不是目前民进党的真正的要害。蔡英文主席很清楚嘛，他当过中华民国的这个前副行政院长啊，在他一直在讲，民进党现在立场就是1999年五月份台湾前途决议文里面讲得很清楚，依宪法我们的国家叫中华民国，所以这个国民党这个发言人这功课做得不够。实际上本来民进党就已经承认中华民国，他现在要保障的是中华民国的主权现状，所以在台湾前途决议文里面提到，如果主权独立现状被迫改变要经过公民投票，所以他整套的这个想法是在保障目前的现有的现状，也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很多的这个民调所显示出来维持现状是台湾主流民意啊。所以显然国民党没有做足了功课啊，这不是目前民进党的这个要害。如果说民进党要是在于说跟北京互动，北京要的是九二共识，你没有九二共识，我不愿意跟你互动，这才是他的要害。可问题就是说九二共识这个东西你无法去说服台湾人民，因为没有九二共识啊。如果有九二共识，你就白纸黑字嘛。那这源头在哪？源头在于当时就和稀泥嘛，对方不承认你中华民国，那两边为了要交往，所以就模模糊糊的说哦，各自口头表述嘛。但是连北京这边都不愿意口头表述哦，他认为一中不表，台湾说一中各表啊，所以大家都和稀泥。后来苏启教授才在国民党选书之后提出所谓的九二共识，再把它贴一个标签叫九二共识啊，实际上这些都是假的嘛，这是一个豆腐渣工程，现在承受不了各种社会压力，所以垮下来了嘛。所以也就是说你现在用九二共识去框台湾，然后九二共识背后是一个中国，台湾人民不会接受的。但是如果说起点是我是中华民国，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来开始谈，这是 OK 的，这是民党接受的。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现在是做的功课不够了，你这打的是稻草人，这不是民进党的要害。
嗯哼，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马上开放我们的电话，请海峡两岸听众观众发表他们的意见。广西的王先生您好，请讲。广西王先生，您在线上了。
你好，能请教美国之音一个问题吗？
请说。
请问美国之音知道美国驻广州领馆的详细地址吗？
对不起，如果您这个今天没有办法针对我们相关话题提问的话，可能要把你的时间留给其他听众了，很抱歉，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感谢王先生来电。那另外彰化的杨先生你在线上了，杨先生请讲。
因为台湾是说发生一时间，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民国95年以后修正的那个一对一法的那个刑法的。因为判得很重，而且跟假释的机会也很低啊。而且台湾已经二十四年没有那个对重刑犯啊做过所谓的赦免或者减刑的动作都没有，太久了，社会变迁太大了啊。结果掌权的人根本那个像马英九，他本身就有那个有那个特赦的那个权利，就全减刑的权利，可是他就是不要，就觉得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人家你也死掉，也不会让你躲。不要让你活宰呀、啊！我就觉得，听得起啊！那我们政府真的不对，他没有威啊，没有恩啊！第二点。
感谢彰化的姚先生针对我们上半场的话题发表您的看法，非常感谢姚先生。那么听众观众如果针对我们下半场的话题有意见的话，也借这个时间赶快发言哦。吉林的李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请讲。 吉林的李先生，抓紧时间。嗯，
我认为啊，台湾这个民进党啊，他从来不为这个台湾的福祉、台湾人民的福祉着想。再说，我看台湾这个民主是个大笑话。比如啊，这319枪击案，就是陈水扁这些人被假释，王金平案，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处理啊。
嗯哼。
这个台湾人民呢、啊，不要看，不要小看你手中的这一张选票啊。
好的。
七十年前被那个德国人。那个选出个希特勒。
嗯，好的，谢谢吉林的李先生，不好意思打断你，我们后面还有一些听众哦。高雄的杨先生您好，请讲。高雄杨先生，
那个蔡英文哦，他说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了、啊，他是强烈主张台独的。如果他能当选下届总统的话，将把台湾带来大灾难，两岸关系的国际就完蛋。他反对服贸，现在选举要怎样，就骗选票啦。他是台独最强烈的啦，他李登辉的那两国字啊什么都是他搞的啦，他真的带来台湾大灾难了，所以请大家要想想看呐。
嗯，好的，感谢高雄杨先生。
对对对，
山西的李先生您好，请讲，李先生。山西的李先生还在我们线上吗？好像。不在，暂时不在。如果李先生听到的话，再给我们重播回来啊。我顺着刚才高雄姚先生的问题，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邓老师好了。像刚才那个严建发严教授有提到，这个九二共识当然有它的问题存在，还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来龙去脉。不过现在看起来，北京对九二共识的这个坚持是没有办法有这个模糊空间的。那看来蔡英文他也就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做一个回应，尤其是他可能今年的六月份也会来华府访问啊。您认为美方会期待他在这个九二共识上做出一个怎么样的承诺，才能确保说2012年这种最后一里路走不完，在美方的影响下的这种情况不再发生呢？邓老师，
就是要看蔡英文女士有什么样的妙招啊！因为我们还记得2008年这个马英九当选总统还没就任之前，嗯、当时美国小布希总统跟这个当时的胡锦涛主席通过电话，
嗯、
那么之后当时的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的这个顾问呢、啊？特别召开，由他特别开会议，提到了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所以显然美国对这个上面也是确认的。那么蔡女士要怎么去解这个招，我不知道，但她一定要想办法在这方面能够有所表示。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今天我们撇开其他不谈，当我们谈两个政治实体或两个国家之间交往的时候，往往是我们说我们同意，我们彼此有不同的意见，否则两边就是会这个冲突，然后会有各种不同的状况出现，对两岸，比如说以两岸来讲，对两岸的人民都是不好的。那我们环顾过去这马英九任内签的协定，对这个是有所贡献的。今天吉林市去年太阳花学生运动之后，我们若看民调，民众也不是都是一窝蜂，这个绝大多数反对两岸之间的经贸的这个活动的。所以这点上我们必须认得，就是说如果没有九二共识，我们有很多东西走不下去。但九二共识就是一个大家能够继续走下去的一个吉林县的时候一个模糊的状况。我想在国际社会里面，很多国际冲突解决都是用这样子模糊的方式达到目的。就算是没有正式的文字，其实在国际法上我们也叫君子协定，大家握手，那也是国际法其中的一项啊，不是啊。那这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身为一个国际社会一个成员，我们必须对国际社会许许多多的这些规范要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体认、了解。
嗯，好的，感谢邓老师。也请教严建发教授，刚才听众当中也提到了这个检视过去蔡英文对中华民国的一些说法，并且为他贴上这个台独的标签。看来可能不只是对岸的听众，可能台湾也有一部分民众认为说，认为蔡英文他可能的思维是跟台独有关联的、哦、那你怎么看这个接下来蔡英文他要选这个2016了，他怎么样走出这个台独这个问题？尤其在民进党内部，他可能也还有所谓要不要冻结台独党纲这样的一个争议必须要处理哦。您认为蔡英文他在这个部分能够做的最好策略是什么呢？林建发教授，
我认为我们都是在北京的这种话语权下在发挥，那你就根本走不出去，实际上根本这不成问题。台湾 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台湾，这是很务实的啊。所以民党很早就讲，没有所谓独立的问题，我们已经主权独立了嘛。我们现在只是说如何让我们的主权独立的在法理上空间更大，实质上空间更大。好，至于说刚中间兄所讲的，没有错，模糊是一个艺术。既然模糊，那为什么还要一直在讲九二呢？你就这样模糊下去嘛。一个民主政治本来就是这样，不同政党不同理念，可是前一个政党所留下的这些政策都应该被推动了。所以包括三通也好，包括ECA法这些都通过，民进党没有理由把人家废止掉，除非全民认为这不行啊，然后依一个法律形式公投或其他方式把它废掉。所以国民党所过去这如果说到16年这八年的所有的成就，民党当然要继续啊，继续，大家不要去谈这个九二这个词汇啊，这不是就模糊做法吗？所以如果这两朋友本来就应该这样做，可是我们绝对不能够接受北京单方面对一个中国这个解释，这样解释下去台湾就没有空间了。好，所以而且我的看法是这样，以我过去对这阵子对中国的研究，其实中国现在是用心战，应该逼你接受，实际上他讲话是很硬，他做法是很柔软。譬如说包括像对钓鱼台这么样的一个强烈的这个58个城市一个这么大规模的这个反日的这个运动，实际上你看啊 APEC 他还是跟安倍接触啦，安倍并没有接受中国这边的要求啊，他们还是接触了。这个越南这个有关于那个钻油井的问题，那个不是说是西沙是中国的范围吗？还是撤走啦。所以目前中国对外关系里面，其实是两岸关系算是最好的。我不认为中国愿意再把两岸关系弄坏它的整个外交，它内政都会受影响。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被它的这个心理战哈给压迫而做太多的让步。我是认为，当然我们还在很多方面应该要柔软一点，是应该的。
是的，蔡英文哈今天也说，他不是马英九，也不是陈水扁。那么我们经历了过马英九的八年跟陈水扁八年，好像似乎都走不通，接下来的两岸关系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呢？邓中坚教授很快的一两句话跟我们做个总结。
我想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叫两党一致。比如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当中，这个立定的是尼克森总统时期，他是共和党的总统，可是之后不管他是民主党共和党他都接受九二共识，这个如果对台湾有利的话，为什么不接受呢？我觉得这个讲清楚一些，就讲讲又什么又何妨呢？对不对？这个是不要坚持的，所以我觉得说我们要有一个恢弘的气魄，就是说真正所谓的两党一致的话，那么恐怕从这边开始做起。
好的，博弈。
今天的时间呢非常的有限，所以呢我们非常感谢两位来宾这个非常深入的分析，听众朋友们的热烈的参与，我们也非常的感谢。当然特别要感谢的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各位进行到这里了。我们再次感谢博弈，还有台北建行科技大学的严建发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当然要感谢华盛顿现场的邓中坚邓老师，
谢谢，
让我们的海峡论坛，
谢谢建发还有博弈。
好的，也要感谢我们的听众观众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的，下个星期的海峡论坛呢，我们将继续带您关注台湾政局以及两岸关系的一个最新发展，请您持续锁定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邓老师，感谢您，
谢谢。